酸，酸甜苦辣咸，
咸酸苦辣甜，
咸咸的，
很酸呐、
啊，好苦啊，
太辣了，
真甜呐、
啊，人生五味平。
本节目是由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制作，欢迎你收听。
新乡小站。
各位新乡小站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美玲。凯灿啊，我们今天很高兴请了陈传道还有陈师母在我们的当中，跟我们分享他在过去人生里面他怎么样去经历神的同在。
陈传道还有陈师母，非常欢迎你们来到我们的新乡小站做客。那知道陈传道呢，您其实是中国大陆来的同胞，那就很想呢让您分享一下您从小的人生经历。
好的，我呢从小就是一个体弱多病的孩子，但是呢那个时候病是很严重的，所以啊，从小呢我这个病是没有办法去医治，我的妈妈呢和爸爸也因此呢就常常的很痛苦，因为我经常呢昏倒在地，口吐白沫，所以那个时候呢我妈妈也不知道怎么帮我。每次发病的时候呢，我的父母都急得死去活来，他们实在是没有办法，但是呢后来实在是寻找很多的办法啊，都救不了这个孩子。那么有一天呢，就有一个传道人，他就来到了乡下，他就说如果你们不信上帝呢，你们就会灭亡啊，如果你信耶稣基督呢，就有永生。那么我妈妈呢，就因为这个孩子的缘故，就是因为我病治不好，他就信了耶稣。那么信了耶稣以后呢，他就为我祷告，我的病就好了，所以我们一家人都信主了，都受洗了。这是我小时候的经历。所以呢，那个时候我妈妈就祷告把我献给了主耶稣，所以我也不知道，长大了我爸妈才告诉我说我那个时候救不活你，所以把你献给神了，就像圣经里面的撒母耳的母亲一样从小就被献给主了。这是我小时候的一个经历。
但是你那个时候常常生病，有机会去读书吗？
那个时候小时候生病，常常的倒在地上不省人事，那个是六岁以前一直就是得这种病，等我去读书的时候我的眼睛已经烧坏了，所以基本上我是看不见人的后来去读小学的时候，第一次在教室里面看见黑板的时候呢，我才发现自己看不见字我爸妈才知道我的眼睛已经烧坏了。
你说看不见人，但是你看其他东西看得到？
就是从小就是在黑暗里面生活，看那个人影是模模糊糊的。那个时候又爸妈不知道我的眼睛变成这样了，所以呢他们以为我只是有点弱智而已。后来呢我读书的时候才发现我这个眼睛已经不能看见，才去配眼镜的。我爸爸就去帮我配眼镜，那么他是在地摊里面去找了一副眼镜给我戴上的。那个时候你知道没有什么眼镜店的，我戴上那个眼镜觉得很清楚，其实那个眼镜已经是很深了所以呢我戴上那个眼镜才觉得原来世界很光明的，不像我想象的那么幽暗那么模糊。所以第一次戴上眼镜的时候觉得很幸福，但是呢戴上眼镜以后就发现很多的群体同学们呢就不接受我了，因为我太怪了，在他们当中我是唯一戴着怪怪的一个眼镜的学生，所以他们经常就嘲笑我或者是捉弄我，把我眼睛抢掉，然后就常常的用各种方式来捉弄我，所以我那个时候也没有办法。最好的朋友就是向耶稣祷告所以我的童年是这样过来的。
刚才讲过说妈妈把你献给了上帝，那那个时候对你来讲你怎么来看待爸爸妈妈所信的这个上帝呢？
我那个时候呢我也不认识这位神，只是知道我妈妈说这个耶稣很好，他是位救主，所以我就按着我妈妈的这种习惯呢，我也这样祷告。当然我受洗的时候也是一家人受洗了，当初去教会的时候我也明白我是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在河里受洗的，所以我那个时候受洗上来，所以心里很喜乐。 但是呢，我那个时候呢，还是对主耶稣还是不太了解。
所以那个时候，也就是说，您对这个信仰，或者是您对耶稣的这一个认识，只是局限于说，我妈妈所信的是这个神，他很好。然后我有什么困难，我就向这位神来祈祷，让他来帮助我，是吗？
对对。
那后来您怎么样慢慢的开始有真正的信仰呢？
我那个时候呢，慢慢长大了啊，就一直在读书啊。那么妈妈就经常给我一本圣经，说你带着它在身上，我也不去看它，因为在学校里受的教育都基本上与信仰是无关的。那么圣经就成为了我的一个枕头，我只是把它当作枕头来睡觉。但是时常呢，有声音会跟我说你读圣经，但是我还是不愿意读，因为那个时候离开家以后去读书的时候基本上不聚会，也没有去过教会，所以基本上就是祷告，偶尔呢翻翻圣经，其实我还是不清楚了解这个信仰。但是慢慢的，一直在经历当中，受的一些教育当中，我发现其实很多的东西都不是我们人生最重要的东西。那每当我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不能解释这个疑问的时候呢，我就会去祷告，祷告呢还是没有答案。那就慢慢的在经历当中，一直读书读到大学，经历很多人生的各种的困难。当我去思想这个问题的时候呢，其实呢是面临人生最痛苦的时候了。那个时候呢，读书我的数学成绩是很差的啊，然后经常考得不及格。那么呢，我就觉得人生没有盼望了，我就祷告，神就给我一些感动，就去学了音乐。音乐考试呢就不用考数学，那我自从选择了音乐以后呢，我就考上了大学。我学音乐去参加各种的比赛啊，上台唱歌啊，都很多人去夸奖你，不错不错。慢慢这种的虚荣心就膨胀起来，所以呢我就开始觉得那个才会满足我，那我就开始去寻求这种在唱歌这一行业里面，就去学唱歌啊，去找老师啊，然后不断的去用自己这种专业来满足自己。慢慢的我就觉得自己学唱歌还有一点小成就了，音乐的这种考试呢就考上了这个师范大学的这个音乐系。那么我在音乐系里就变得很虚荣啊，我的眼睛是看不见的，对不对？那么我就后来发现有隐形眼镜配了，那我就配上了隐形眼镜。那配上以后我觉得啊，更加的觉得自己长得不错了，整个人就觉得找到自己的价值，好像很多人都夸奖我，哎，你唱歌也不错，你长相还不错。慢慢的我就寻求那种虚荣心了啊。其实那个时候呢，神已经在提醒我了，不要去追求这种东西。但是我不但这样，而且呢还在自己觉得这个音乐上有一点的唱歌上觉得唱得很好，就很多女孩子喜欢我，然后我也喜欢去追女孩子，就慢慢的就变成一种泛滥情欲。那么我就在这个上面呢就经历很多的痛苦，甚至于失恋的时候呢，经常失恋的时候我就要自杀啊，觉得人生连这个也是不可靠的。所以我就开始就进入到一种状态啊，追求那种虚荣已经达到了顶点。结果呢，上帝就借助事情管教我，因为透过很多的男女之间的这种恋爱的破碎，情感的破碎，你就开始出现一种精神层面的一种空虚，甚至于你可以呢因为一个爱情的缘故，你可以跟人去决斗，拿刀子杀人，甚至于为着自己爱的女人呢去跟别人去拼。所以这种情况下呢，我就不断的去膨胀到我的情欲发展了一定程度，我的身体就开始出现一个状况，结果我就得了伤寒病。这伤寒病差点要了我的命。后来我就祷告，我说主啊，你救我，我再也不放纵自己了。那么呢，神就医治了我。医治我以后呢，我又开始进入那种循环，我又去开始去追求这种虚荣的东西，因为我觉得自己还没有得到更高的荣誉，我还要去追求，还要参加比赛，还要不断的突破自己。但是呢，又一次我得了两次伤寒病。等我毕业的时候，我整个身体已经是抵抗力已经不行了，就神一直在管教我，一直在管教我。所以那个时候呢，要毕业的时候了，我才被一封信唤醒，就是从广州寄了一封信，是教会寄来的，我妈妈以前认识的教会。 他给我一封信说，你能不能下来帮助我们教会来做这个音乐的事工。我那个时候走投无路了，毕业以后呢也是觉得身体很差了，我就觉得是不是应该去听神的召唤，所以我就怀着这个复杂的心情就下了广州，我就去那个教会了。这两次的病给我很大的一个打击。
但是当你生病或是身体不好的时候，神好像要唤醒你，但是那时候如果你心里面还是想要追求这种外面人家给你的赞赏的时候，你怎么会这么容易就 会放弃然后去跟随神呢？会不会有一些特别的原因让你觉得自己做的不对？
就是其实很多的时候呢，我会发现自己呢常常在别人面前，一是跟别人讲耶稣是我的救主，我是基督徒，但是呢又是一种虚荣在那里，别人就又不接受你，但是自己还是觉得自己是个基督徒。所以这两种东西，是一个是别人对你的夸奖又要，基督徒这一边我也要，就两边都要，结果这是很厉害的一种征战。其实到最后还是很痛苦自己里面啊，也就是说那个时候我不知道这原来是一种里面说神给我的一种启示，让我放下这些东西，但是我始终没有想通。我那个时候虽然去广州了啊，在那个时候还是想在教会里面去找到一种承认，说我是很优秀的，所以始终是觉得这样去走的时候是被迫无奈的一个选择。所以我觉得就是常常在我们的人生当中，说有些事情我自己都不可以把控，我就走了这条路，因为上帝管教我，透过两次伤寒病就叫我没有路可走，身体已经垮掉了，好像走投无路才去走那条路。其实我心里是不太乐意的，我就在想是不是我妈妈当初把我献给神了，我必须要走这条路。所以那个时刻也是蛮痛苦的，我去的时候一样的是抱着这种心态去服侍的，所以这也是还没有真正跟神建立一种彻底的关系。
所以你觉得你那个时候的信仰会不会都是只是相信自己，也没有完全的交托，也没有说真的去跟随神？
对，就是我里面呢有一种想去做这个侍奉神的这种事情，但是呢我那种肉体上的那种败坏还是在牢牢的控制着我。所以呢我在教会里面待着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去做宣教士，虽然到处跑，到处也培训人家弹吉他啊，做音乐的事工，但是我心里面还是觉得我有一种感觉，是我还没有得到那种真正的成绩。
那接下来您在这个服事的过程当中又怎么样经历到神怎么样再一次的带领你，让你明白呢？
后来在这个教会里面服事呢，是一个家庭教会，那么后来这个教会就倒闭了，倒闭以后我就流浪街头了，我就拿着把吉他就在街头呢就流浪了，基本上是很惨啊。那个时候说，上帝为什么这样对我，我不是愿意服侍你吗，你为什么让我流浪街头？所以我流浪街头的时候呢就开始去找工作，我那个时候还想去参加歌唱比赛，一直想在这方面呢去弥补自己里面的那种遗憾，好像我有个梦没有实现。那么在慢慢的流浪过程中，我的身体就越来越差，因为在广州那个地方水土不服，我的整个的身体就开始就出现血液里面的一种病毒的感染，那我脸上又长满了东西，就像狼疮一样的啊，很痛苦，不能上台了，你用什么化妆品都不能够遮盖了，结果连这种机会也没有了，那个时刻就等于是等死。所以到这一的时候呢，我才去思想我的人生走到今天这一步，我到底是为什么，为什么我还经历这么惨的一个疾病，我就是要等死的感觉。在2003年的时候呢，我就开始经历这一场的生死的这种经历。我流浪在广州街头的时候呢，我就痛苦到极点，因为呢我又没有钱去付房租，那也感觉没一个教会可以接纳我，那么我就开始在上帝面前看到自己的脸就慢慢就烂了，我就哭，我就在上帝面前呢一直求他说，我的主啊，我的神啊，我怎么办，觉得自己要自杀了。好了，我就用最后一点的钱呢，我就吃饱喝足了，我准备就死了。回到那个房间的时候呢，突然之间神就向我说话，圣经就打开在我面前，看到一句话说，你们总要自己审查有信心没有，也要自己试验，岂不知你们若不是可弃绝的，就有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吗？我却盼望你们晓得，我们不是可以弃绝的人， 这是哥林多后书里面13:5-6里面的经文我看到以后呢，我的灵里面就安静了。其实呢，我知道神呢开始告诉我，他没有忘记我，他没有弃绝我。这个时刻就慢慢的我就开始明白，主耶稣基督是让我待在广州。我不知道为什么要待在广州，其实我家里叫我回去了，你病成这个样子应该回去了，但是我没有，我还是在那里。结果呢，就加上饥饿，加上不断的这种挣扎呢我的身体就更差了。到一定的程度，我就其实呢整个脸就已经烂掉了，而且呢我一天可能有时候连饭都吃不下了，吃什么就拉什么这是我最痛苦的时候我就说，神呢，我又不能服侍你，我现在又得等死，怎么办？就感谢神，整个这么严重的时候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帮我的时候呢我就祷告，主啊，我要死了，你不救我吗？祷告完了以后呢，就圣经告诉我，神的道路高过人的道路，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我也不明白，我知道里面有句话真是神对我说的。有一天我们就去一个弟兄家呢去练诗，那个时候他们还能接纳我，看到我那么可怜，让我帮他弹弹吉他，我就过去。过去以后呢，然后很多姐妹就很关心我，说哎呀，你这个烂成这个样子是不是要去做手术啊，做那个整形啊。那一天呢，刚好我跟姐妹一路走到那个弟兄家里，刚刚坐下，领诗的弟兄就告诉我们，有一个新姐妹来到我们当中。这个姐妹呢就坐在我的对面她说她刚刚从加拿大回来的。我就低着头，我也不知道她好像是一个很可爱的一个姐妹。但是呢，这个姐妹之后呢休息的时候，她就看着我，就很关心的询问我说，你这脸怎么了？因为我一直在祷告嘛，而且医生也说你这个没得救了，那我就没得救了吗？但是呢，这个姐妹却来问我，她说你的脸怎么了？她就特别关心我。之后要走的时候呢，她说我配一些东西给你去调一下，看看能不能够去好一些。她就每一周都来帮我，去给我用一些东西，就慢慢慢慢的，而我这脸就经过她的调理，就慢慢慢慢的好起来了。原来呢，这个姐妹她呢是学这个细菌的生物学的，那么她在营养上也帮我调整，所以呢我这个烂的不能救的脸呢，因着呢这个姐妹的出现，让我出现了转机。后来你知道，慢慢慢慢的，我的脸经过这个姐妹的调理就已经好起来了。这个姐妹呢就现在成了我的太太
就是陈师母了
对对，就是他
是、哎、呀，
所以他就是那位上帝所派来的那位天使。所以祷告很重要，虽然我们没有盼望了，但是神呢却借着他所差派来的几万里过来，从加拿大他回到中国的时候就碰见了我，看到我这样，他就产生了怜悯的心，就陪伴我直到今天。所以那个时刻我才是真正的经历到神，那才叫重生，我才跟神建立一种关系。所以我看了那么多圣经，其实呢我跟神的关系是神自己的时间，神自己的方法，而且呢神又特别的一个人从遥远的地方几万公里召回来帮助你，来跟你相遇，共同的经历这个患难。我那个时候才真正感觉到什么叫爱，那种爱是很强烈的。所以那个时刻我才叫真正的叫重生，我遇见神了。我不是以前说我妈妈那个神了，我不是以前我所经历的那种好像自己去寻找的，好像是那个祷告的神了。我现在真正的遇到了神，他与我相遇了。所以这是才是真正的神开始呼召我的时候，那个时刻我才下定决心，主啊，我在你面前立约，我说一生一世我要成为你的奴仆，我不随私意，不做自己的私事，全心的向主来委身。感谢神借着这场苦难使我重生，我就悔改归正了。
刚才听到陈传道这个分享啊，让我们感受到其实有的时候呢，我们人真的自己都不知道自己路该怎么走，因为我们常常是在走投无路之后看到神的手为我们开路，他带我们走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以至于今天呢， 乘船到，才真正可以坐在这里跟我们大家分享。看到你的脸，我觉得一点事都没有，所以你刚才讲的这些我都觉得只像一个故事，但实际上是你的亲身经历。我们很想真的知道这位聪明美丽在你心中像天使一样帮助你的，后来成为你的师母的姐妹哦，我们也想下一次有机会请她一起来谈谈你们现在的生活好吗？
好的好的。
是